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试探这个字不太好了解，翻是没有翻错，就是试探，但是那个不一定是有恶意的。有的时候律法师犹太人试探耶稣呢，明显的是恶意的。这个试探这个字不一定要有恶意，试探可以是考验，试探可以是，就是用更简单的话讲，就是把一个很艰难的问题提出来，是让耶稣觉得非常艰难的，是让任何一个听的人觉得很艰难，不一定是他故意要为难他，而实在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哈。律法师起来把一个难题带到耶稣面前，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么这个看为什么是一个难题呢？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得到哈。他对耶稣算是客气的讲：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问题其实有类似被问过，耶稣在他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也有人问这个问题，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另外你也记得那个少年官到耶稣面前，跪在耶稣面前，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节，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先讲什么是永生。永生不只是死后上天堂，永生进天国，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基督的心腹，得到神的拣选，这些都是圣经里面讲到同样一件事的不同描述方式。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得到永生，我们与主联合等等，圣经里可能有十几个甚至更多的方式来描述在罪恶中的人因着上帝的救恩和他奇妙的计划，我们如何出死入生，出黑暗进入光明啊！这我刚刚又讲了好几个哈，就是出黑暗入光明也是永生，进入神的国也是永生，重生也是永生，成为神的儿女也是永生。永生有很多丰富的描述方式，或者说其他这个救恩所带来的有很多丰富描述方式，为的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好，永生，那么永远的生命，我们华人最容易了解的、最简单的来了解这个，就是秦始皇说的长生不老，或者说像回教徒讲的永生或者上天堂。对不起，那是很庸俗的，不过他们就这样讲。他们甚至不怎么考虑女生。回教徒就是一个忠心的回教徒，将来在天上就有四个处女陪你吃葡萄啊，这就是他们想到的。然后这真的很庸俗，很肉欲哈，就是想到就是吃喝玩乐性这些事情啊。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除了天上没有性以外，这是耶稣讲的，那个物质上的并不是没有。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一种什么纯灵的东西哈，物质是上帝造的，很好，将来在天上也是有形有体的，只是没有婚姻，但是有吃有喝的，有工作的，没有罪恶，有极多的喜悦的丰富的工作啊。永生并不是坐在天上吃葡萄，也不是在那里弹吉他，也不是天天在黄金街碧玉城里散步。我们在永生里面继续跟在伊甸园的时候，继续跟在上帝一起同在的时候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将来在天上继续有做事，没有辛劳，有工作，有创意，喜悦的。我们将来在天上也有永远的安息。安息和工作，美好的安息表示我们不焦虑不害怕，美好的工作表示我们自我的成全的发挥。工作能把我们自我展示出来，如同姐妹你们家里的布置，你们对小孩的打扮，你们自己的打扮，你们烧的菜，这都把你们的优秀表现出来，因为我们借着上帝，借着他的创造，把他的荣美彰显出来。我们按着他的形象造的人， 也把上帝给我们这个创造工作的能力表现出来，包括很简单的或者很复杂的，你的花园的设计，你的家里的布置，你烧的菜，甚至自己的打扮，我们怎么安排神给我们的时间。在这些工作里面，原来在伊甸园里面，以及将原来上帝所做的工作，以及我们人将来在新天新地的工作，都是充满了喜悦的，充满了创意的，也是充满了平安的，完全没有我们现在在工作里面的辛苦艰难，以及嫉妒骄傲，以及失败挫折，不管是养家烧饭啊，做什么工作，我们都有这些。但是即使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你在信主以后，你也不会厌恶工作。如果你是的话，求主帮助你，让你能够在工作中看到这是主给你的那一份，也能够喜乐。不管是洗碗，不管是带孩子，不管是所谓的高级工作或者所谓的低级工作，不管是做董事长啊或者什么，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看见，这是主给我们的。各位，各种工作，各行各业，各种状况，退休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时候，我们都可以荣耀上帝，我们都可以享受上帝。对，就我们的肉体，很多是我们不行的，我们昨天已经讲过，很多事情我们想的就好逸恶劳，退休将来天天做 cruise 吃，那就跟回教徒四个处女陪你吃葡萄一样，你那能过多久这种日子吗？四个钟头都差不多了，不要说永恒了。我们是在各种的，我们现在在地上就经历永远的生命，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顺从主，我们就把主给我们的一切，食衣住行娱乐，工作休息，退休上班，任何时候都是主的人。不要以为只有在也像我昨天讲过的，只有在剥饼的时候才是亲近主，你在那个时候能亲近主当然好得无比，但是你在烧饭的时候能亲近主也是好的无比，劳伦斯弟兄就是这样。你在或吃或喝，总想到自己是主的人，不一定是喝那个圣餐杯或者那个饼，就是平常吃饭的时候，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的谢恩谢饭，那也是主。所以永生是有神儿子的生命，这是约翰福音讲的。永生是因为信主有圣灵给我们的生命，永生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跟主相交顺服主的生命，永生是在现在在教会里面，罪恶有缺点的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奉主的名聚会，互相饶恕，也犯错，但是更越来越改变，越来越像主，这都是我们已经进入永生，但是又还没有完全得到永生。很多时候我们还在死亡罪恶过犯中，这我们也承认，不过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现在就在人的国度里，也在神的国度里，包括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虽然是一个人间的房子，虽然是人间的设备，但是我们因为有圣灵，是奉主的名，那就是永生。将来死后到天堂是完美的，但是不是只有将来才开始，我们现在就可以过在地如同在天的那个美好的生活。永生充满了幸福快乐自由爱，而且不会厌烦，不会嫉妒，不会骄傲。圣经其实很少讲到将来在天上的，有偶尔提了一点黄金街碧月城，在我的圣山上，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偶尔提了一点，大概在整个圣经里面占的篇幅不到1%。圣经提到的最多的是现实世界里面这位永恒的上帝怎么带领我们，所以你先不要想到很远的将来，那是给我们的盼望是真的，但那个盼望的真实是圣灵现在就把这盼望放在我们的心里，而我们现在就在，各位，你上班的时候，带小孩的时候，带客人的时候，炒菜的时候，看来无聊的时候，我们都在服侍主。圣经里太多这样的人了。你知道尼西米是做酒吧工作的吗？吧台的，替人调酒的，很低级的工作，可是他是非常属灵的一个人。 那么你知道但以理是在帮在异教国家帮人家治理国事的吗？就他等于是在做温家宝的工作，李克强的工作。那么那里有什么属灵？有任何一个事你尊主为大，把它当作主给你的事，即使在替该撒工作也是主的工作。这是一个重生得救有圣灵的人，尊主为大的人的生命。这个生命充满了喜乐丰富。我们承认有一个层面是秦始皇是回教徒，是世俗的，是佛教徒，他们也都想的就是物质生活上的快乐和美好。这个永生里当然也有，只是我们总是记得那个快乐那个丰富是建立在对主的顺服信靠上，那个是重点，那个是他们都没有的。好，到回来过讲，就是永生就是那个永远幸福的生命和快乐。这个要怎么才得到呢？各位，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到一个幸福快乐的生命和生活呢？这就是基督徒世人没有的，可是基督徒我们就有的。我们华人文化有一个我想是优点吧，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还有多少人有这个优点了，就是我们华人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也许是我们命苦一点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很辛苦，我们都知道一件事，任何的好东西，你要得到好东西，大概有两个条件，一个要努力，一个要努力，就是我们说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我们可能我们的儿女辈慢慢不想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一直有这个传统，这也是圣经的传统。你要活下去都要汗流满面，你要成绩好要开夜车，你要业绩好你要拼命炒菜，你要工作很辛劳才能赚钱，这是我们大概都知道的。虽然现在很多人不想这样做，但是我们还有这个观念，你要生活得好就要付出，要得到好东西，天下没有白白的好东西，一定要努力。但是我们大概也知道，你努力一辈子不一定生活过得好，所以呢，另外一个就是运气要好，运气要好。譬如说你生在有钱的人家，你运气好你就可以生活的幸福一点。但是我们一般华人呢，就是我们通常不会太指望那个运气，我们觉得那个是就是好像比较低级一点，庸俗一点，不太道德的。当然我们也还是这样想，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去想运气啊。你要生活幸福快乐，你要努力，那么你要运气好。运气好，各位，我们基督徒不讲运气的哈，我们只讲上帝全能的带领。我们不讲所谓运气，在东西方，命、运、气这个三个东西都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希腊神话里面，运气命是天神都不能抗拒的东西，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是盲目的，是不能抗拒的。我们基督徒不信这一套，我们相信宇宙里面并没有一股强大或弱小的或者丝毫的不可抗拒的一种力量，叫运，叫气，叫命，没有，我们不相信这个。我们相信这个宇宙是被一位慈爱全能上帝的旨意在掌管的，那不是盲目的，那不是没有意识的，那不是无理的，那是上帝的慈爱的运作。我们不相信运气，不过一般人还是觉得有运气嘛，哈。一般人可能他道德好一点，不那么依靠运气；道德差一点的，很依靠运气。多多少少就，如果你要幸福快乐，一个正派的，包括非基督徒，正派的非基督徒的人想，你要好，就怎么，你要努力，要努力，怎么努力，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做什么。你怎么才能进哈佛啊？努力读书，当然加上一个运气，你生下来 IQ 就很高，再加上后天努力。你要怎么才能赚钱啊？努力工作。各位姐妹，你要怎么才能身材好啊？ 努力不吃，都要努力，你不可能不努力就身材很好，你不努力放肆要怎样就怎样，就身材就不会好。对不起，这是铁则，我们没办法越过的。每顿饭你要吃得很爽，你照镜子就不舒服。你要照镜子很舒服，你的眼睛要很舒服，你的嘴就会不太能够舒服。你要身体好，你就得运动，就得流汗。这个世界好像有个铁则，你的花园要好看，就得流汗去整理。你不整理它，你要花钱，否则它就不会自动的很好看。这个世界的美好好像都要努力造成的。所以这个人问的问题是一个正派人的问题，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那个好东西。各位，他问错了，因为他不知道恩典。但是他问错的问题，为了要教导他有正确的答案，耶稣就从他的错开始讲起。各位，你记得这就是少年官问的那个问题，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才可以进入天国承受永生。这就是另外一个犹太人问的问题，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都是类似的，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做什么。这是正派思想的人，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然后让我生活幸福一点。这问题应该是不难回答的，耶稣就来反问他了，你问我干嘛？这问题每个犹太人都应该知道答案，这个问题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答案，这问题甚至每一个凭着良心做事外邦人都应该知道答案。我们要做好人，做好事才能有好报，才能够有好报。做最好的事，有最好的好报，就是得到永生，长生不老。那你要做的好事，根据什么做的好事？不是根据别人，不是根据爸爸妈妈，不是根据父母。在西方，包括异教徒、罗马人都有个观念，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观念，就是在人间至大至上的东西叫法律。我们中国没有，我们最大的是皇帝的意思，像毛泽东这些人都是无法无天的，他们不喜欢法律，我的意志就好了。在西方，基督教的背景不用说了，连罗马人都有个观念，你皇帝在万人之上，在法律之下，你不可以违反法律的。我们都在违反法律嘛，就是中国人没有这个观念，中国人讲自由就是逍遥法外，法外的。西方尤其是基督教的传统，法律是上帝的旨意，法律或律法 law， law 有至高神圣，那个宪法，这些都是重要的不得了，我们都是拿这个来施行你自己的意志的，来改来改去，这不合我意志就改一改。没有，在我们意志上有法律。你要知道一切的事情，包括知道上帝的旨意，你看法律吗？看摩西的律法，律法就是法律 law。 耶稣说，你问我要做什么，你干嘛要问我？圣经上规定的清清楚楚，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呢？你不是法学家吗？你不是律法师吗？你不是 expert of law 吗？你不是进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吗？最令人羡慕的工作，你应该知道啊，要做什么，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要得永生，你就要照着这个去做啊。那么，各位，在旧约这个讲的不太多，就旧约直接讲到永生的不太多。但旧约当神颁布了律法以后，圣经上常常讲，如果我们要过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就需要遵守上帝的法律啊。譬如说《生命记》第六章第20节开始，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遵守这些要干嘛呢？生命记六章24节说，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的律例，使我们常得好处。常得好处， 你要得好处，你要得永生，你要进神的国，你要上帝喜悦，你要上帝祝福你身体健康，儿女成器，你要的就是什么？遵守神的律法，遵守就常得好处。这是一个代表性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什么？遵守上帝的律法，上帝就祝福你。你要得最好的东西，就秦始皇要找的，徐福要找的，就是现在科学家在找的，就是我们现在网广告看的，你怎么保持青春美丽啊，你怎么治国啊，各位，这些都是永生的部分啊，青春美丽啊，治国啊，奥巴马想当选，马英九想当选，大的怎么让国家人民幸福快乐，小的这化妆品买擦了就美白啊、哦，这都是科学家在做的。我们怎么找到生理的 law、 经济的 law、 教育的 law 或者各方面，你们经营餐馆也是一样，怎么样能够让餐馆赚钱呢？也是有它的法则嘛，你遵循了，你能找到了啊，那你就有福气了。不过总之都是辛辛苦苦要做嘛。好了，如果你们常常遵循经上的律法的规定，就有幸福快乐了。犹太人是这样了解的。哎呦，但是法律很多哎。如果我要经营餐馆，怎么餐馆才能够经营的好？那些条件很多哎，我猜你们都比我懂嘛。 location 要好，师傅要好，你进的货要好，又要便宜又要好，那么等等等等啦，要 menu 要写得好，布置要好，音乐要好，等等等等，我不知道有没有几十条。然后怎么炒菜炒得好，又有它的规矩了，那个火要怎么样，炉子要怎么样，锅子要怎么样，铲子要怎么样啊？这也有它的法则，但可能比较容易一点。你如果要做总统，怎么把国家治理的好，那个法则可能就又有了。可能最关心的是经济，但是可能也要关心一点国防的事，可能也要关心一点体育的事，得金牌大家高兴，你可以投得票数多一点。你要管儿女怎么管得好，这我们在教会里也常常上这个课。你要管老公怎么管得好，这我们也常常在教会上这个课，都有法则，你按着那法去做。但是你说我要做一切的事，不是要餐馆经营的好，不是要儿女好而已，我要我自己的生活有永远的幸福快乐，那就每一方面都要好，那个法太多了。管儿女有管儿女的法，孝顺父母有孝顺父母的法，经营餐馆有经营餐馆的法，经营教会有经营，姑且用经营吧，教会的法，开车有开车的法，规则嘛，习惯嘛，哎，那我要做什么做的都很好，以至于上帝会给我永生呢？那你们可能也听过，好像整个旧约圣经所有的诫命、律法、规章、典章，诗篇119篇讲的，个人讲的，听说有612条，那是在以前，今天已经多了很多啊。生活要生活的好，包括我今天我在我太太这里，在张弟兄家里都是早上起来要喝金栗汤，这也是一个法则，这也是得永生的一个部分。你要吃得好，要吃出健康。不止612条了，612万条都不一定够。哎呦，太多了。耶稣说，你念的是什么？你把那个我们该遵守的法规，生活上、开车上，大大小小千千万万条讲出来嘛，你都遵守就可以得永生了。当然耶稣不应该这么笨，耶稣说你念的是什么。哇、哦、这个人了不起。今天我问你们，我们要遵守什么样的法律才能得永生？你一条一条念嘛。最棒的人先从十诫念起嘛，再棒一点的人从登山宝训念起嘛。啊，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耶稣说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到这一切就有永生。这个人了不起，他浓缩成两句话，把上帝一切的律法浓缩成两句话。这也是我刚刚读的《生命记》第6章里面的话：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法 他这样讲，耶稣完全同意。这个法就是所有的法，所有的诫命，说起来就是两条，一条爱神，一条爱人。保罗也是这样讲，爱就成全了律法，这罗马书应该十三章里面讲的。所有的法律就这两条，甚至有人把它归纳成一条，保罗也讲过，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了。前面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可以说是十诫的前十诫，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做偶像拜那些神，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字，然后要守安息日，之前四诫。后六诫可以说是爱人的，要孝敬父母，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那么保罗在讲这一切都包在爱人如己里面了，所以一切的律法就是爱的律法，你要爱人，你要爱神，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哇，这真是太优秀了。你问他一个很难的问题，他很简单就把问题答出来了。但是各位你要想，他有答案他为什么还要问耶稣呢？律法上怎么讲的他已经讲出来了，显然他对自己的答案不满意，或者显然他觉得这个答案可能是很正确的答案，但是非常困难。我们看下去第二十八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看到那个永字旁边有打点，就是你这样行就必得生，你这样行就必活得好。生跟活是一样的意思，生活，生活，活下去，生下去，生存下去，有性命，生活的好，你去做啊，你这样做就一定能够生，就一定能够活得好，就一定像我们刚才看到的《生命记》第六章讲的，就能够得到各样的好处。我刚才念的是《生命记》第六章第二十四节，另外《生命记》第六章第十八节，就是要留十七节说，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法律，就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享福不是坏事，是很好的事。遵守上帝的律法就可以享福，就是《生命记》那里其实是相当浓缩的把遵守上帝律法的好处讲了，有今生来世的一切的祝福。那为什么这个人还要问这个？他有这么标准美好的答案，他为什么还要问耶稣呢？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二十九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什么理呢？这也不一定要把它想成说这个人很坏，这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是这个人要显明，我这么千里迢迢来问你不是没有理由的，我有答案，我是法律专家，我也是很优秀的法律专家，你也承认了。耶稣见他，耶稣说你回答的是，在耶稣跟另外那个，就是他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个跟律法师讲诫命中最大的是哪一条的时候，律法师回答说，哦，尽心尽心尽力爱神，这比一切的燔祭什么都更美。耶稣见他答得有智慧，就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就我们把这几件事情看起来放在一起看，这是一个很严肃也是一个很美好的问题，可能也是很难的问题。先不一定要把它想成一定有什么邪恶，因为试探我们常常觉得是邪恶的，这里不一定是邪恶的，可能真的这个律法师心中有很大的困惑，有标准答案，但这标准答案显然他觉得很困惑。你去行啊，你去做啊，他说他要显明自己的理，他来问不是没有原因的，有原因。他就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呢？ 请注意，他没有问一个问题，那个问题看起来应该不会问的。这里讲到，你要得到永生，要得到好处，做两件事，一个要爱神，一个要爱邻居。他没有说谁是我的上帝，因为大概以色列人不会问这笨问题吧。每个人都知道上帝就是那个在旧约里面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创造天地万有的三位一体的真神，都知道吧。他没有问谁是我的上帝，我要去爱。而这个问题，他不会问的问题，可能这个世界上很多不信主的，包括我们台湾人，很多人可能会问的。因为台湾人所有信主以外的人，在真理以外的人，他们不管是无神论或者拜很多的偶像，他们都会有个情形，越拜越慌。像台湾人就是越拜那个神明越多，因为心里紧张嘛，担心他有那么多的偶像拜，因为都不灵，所以他越来越紧张，他还是怕漏掉了一个。我们台湾的人那个神像是越来越多的，那么所以他们可能会问，他们可能继续在问，我要拜哪一个才灵？讲得庸俗一点，听说台湾现在比较没有那么强烈啊。听说有一次一个计程车司机跟我讲，我跟他传福音，他说哦，我们有很多的神，我有多少神？他有多少神啊？每次六合彩开奖以后，你到淡水河边看一看就知道了。六合彩就是买那个彩券嘛，然后都要问神明嘛。问了以后不灵的，他说都丢在河里，有的头还被砍掉了，丢在河里，都不灵嘛。哎，各位也奇怪了，听说还有一些好人就专门捡这些神明，捡到家里落难公子，捡到家里擦干净一点，然后在那里奉拜，一个家里面有几百个这种神像。你说真是，这种爱心用到哪里去了？神明要你去捡起来擦一擦，免得淹死了。但这都表达出来人心的脆弱，他们都在不断的在问，就是拜哪一个神比较灵，拜哪一个神比较会小孩子会听话，我老公不会有外遇。世人会问，因为他们拜的是假神，不灵的，所以他们会必须继续问，我要爱哪一个神，我要拜哪一个神。那通常他们走的最安全的道路就是越拜越多嘛，千万不要漏掉任何一个。各位，因此他们绝对得不到真神的喜悦，因为真神只有一个，你拜再多，甚至我们台湾我也有碰到过这样的人，可能你们也碰到啊，这都算是很有德行的人。哦，耶稣啊，耶稣是上帝儿子，你看像我去慈济那个电台去过，他们都是一样，对基督教很尊重的。哎呀，我们也很尊敬耶稣的，我们也上耶稣的课，也希望大家学他的榜样。我们也把耶稣跟其他的神明排排坐吃果果一起来拜。各位，台湾有的一贯道也是这样做，你必须有个态度。当然我们不一定是跟人家吵架了，你必须有个态度，你把上帝跟其他的神一起拜，你还是亵渎上帝。神不可以跟其他神一起拜，只有一位真神，他独配得一切的敬拜、颂赞、赞美。基督徒要认识这一点，好像说起来不好听、不礼貌，其实你要认识这一点。我常常这样讲，你的儿子品学兼优，但是就照世界最好的做法来做吧。他要大方一点，他要宽大一点，他不要像基督教这么严格，只有耶稣。所以你儿子街上看到任何男人，爸爸好，宽大一点嘛，干嘛只有一个爸爸？看到每个女的，妈妈好。各位，这像话吗？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位上帝，只有一位造物主，你就不可以在造物主之外再拜其他的神。就如同你对其他的叔叔伯伯客气可以的，你不可以把他当爸爸。你只有一个爸爸，这个世界只有一个造物主。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但是这个犹太人他显然不觉得他要问谁是我的神，这个神他太知道了，我们祖先所传下来这位耶和华，这是我的神。他显然也不觉得要爱这位神有什么困难，我就 到时候献祭啊，跟那个法利赛人一样啊，我就去献祭啊，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啊，我十分我所得的献上十分之一啊，我就很爱神了。各位，我们先要停一下哈，就是不是停一下，就是要继续讲下去，你要想一想啊，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件事容易吗？他没有问，他没有问谁是我的神，我要爱他，我要怎么爱他，他没有，他觉得很容易。各位，这件事恐怕是全世界最难的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还是第二节那里讲，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过我。各位，爱上帝很困难的，爱上帝非常困难的。我爱吃冰淇淋，因为我吃过冰淇淋。我爱听音乐，我爱听莫扎特的音乐，因为我听过。我爱看美女，因为我看过。我爱看漂亮的风景，因为我看过。我用我的五官感觉过的东西让我很舒服，我会爱它，包括我太太，包括我父母，包括我儿女。哇，我儿子生下来白白胖胖的，抱一起听他笑笑，逗他笑笑，好高兴，他让我快乐，我爱他。爱人，爱物，爱房子，爱花，爱鸟，爱音乐，通通是因为你五官经历过。各位，你怎么爱一个看不到的上帝啊？各位，我们在这几天在讲圣灵，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如果属血肉的人不会爱上帝的，因为你不知道上帝多爱你。神借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第五章。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知道神多爱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神多爱我们，我们不会爱神。爱神是全世界最难的，因为你从来没看过他，你没听过他，你没摸过他，你没闻过他，你没有。所以彼得前书那句话是非常宝贵的，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各位，这都是不可能的事，这都是圣灵很奇妙的工作。我们每个人不必担心你念过神学没念过神学，圣经看过多少，我信主才一天两天。只要你真的信了，只要你真的心中有圣灵，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即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每个人，我虽然都不认识你们，如果你们重生得救，我都恭喜你们，如同我恭喜我自己。我们是何等的罪人，蒙了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信，能够爱，能够望那个从来没有看过的上帝，而且我们知道那是真的，而且我们非常喜悦。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我们晚上讲的，在这里就不必讲他。这个人完全不知道圣灵的工作，他根本不知道爱神是多么不可能难的一件事。各位，我们台湾老百姓很敬神哦，初一十五都在门口那，他们是跟保罗对雅典人讲，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你们怕那虚假的东西。我们台湾人也是这样，我觉得对不起，我觉得共产党、无神论或者其他宗教人都活在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生活，他们不自由，他们害怕。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还常常怕啊，你要求主赦免你。我们有平安的，我们应该知道主对我们的爱。当然这又是神的话，又是圣灵来帮助我们的。我在这里只是在说，那个律法师听到耶稣肯定他的答案，要得永生就要做两件事，爱神。他没有说谁是我的神要爱，他觉得没问题，他觉得他爱了。这也是人的罪恶，你根本没做到的，你以为你做到，你根本不认识神，你根本也不爱神。 因为你也没有爱看得见弟兄，你怎么可能真的在爱人呢？爱神呢？你去做啊。他说，我何尝不知道我的答案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要爱邻舍这很困难，所以他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 Who is my neighbor? 各位，这句话要爱人如己，圣经有的时候是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有的时候是说爱人如己，这两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没有差别，不过我们就按着路加福音这里讲的来想下去，谁是我的邻舍？邻舍没有翻错，旁边的家，舍是家嘛，旁边的房子，邻就是旁边嘛，住在旁边房子里人叫邻舍。那个原文这个字呢，是指近人，直接翻译就是近人，就是身边的人。你要爱你身边的人如同爱你自己，爱你身边的人。啊，我们基督徒常常对我们熟悉的话不去好好去思想，以至于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谁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是我们的邻舍？我们要去爱他。各位，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儒家和墨家的争执了。儒家是爱人是有等差的，墨家是一视同仁，叫做博爱或者是兼爱。那么墨子就说我们要爱每一个人，看起来好像也跟基督要讲的一样，其实也是不一样，他不认识神都不会在基本上一样的。看起来他说兼爱，他说、哦、如果是私爱、哦、或者因为血缘啊什么有不一样的，就制造各种的纠纷，这他讲的也没有错，他觉得都要爱，兼爱，每个人都要爱。儒家呢，像孟子在骂墨子的时候就说，墨子兼爱是禽兽，就不分等差的都爱，那个是禽兽，那是没有智慧没有理智的，就跟狗一样，没有分别的东西，其实狗也有分呢、啊。好，他讲的有道理，就孟子的讲的有道理，又就如同这犹太人讲问的有道理。各位，我们基督徒要稍微想一下，免得一天到晚讲那些大话，讲那些大话不知道在讲什么就麻烦了。我们谁都爱，办得到吗？应该如此吗？你爱邻舍如同自己，你爱你的左邻好像爱自己一样，你办得到吗？那么那你爱左邻是这样，那你爱右舍呢？那么左邻你爱他，你爱他像爱你自己一样，你爱左邻的左邻呢？你的邻居有没有一个限制啊？各位，你爱你的小孩，我们应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自己的幼自己的老都还不太能够照顾了，你们当中有照顾过老人的吗？你如果有老人，现在这个问题在我们台湾越来越严重，照顾老人呢，老人很难照顾的。我们台湾是算是这个制度，我不知道是不是算不错，我们有一些外劳进来可以不要花太多的钱有人照顾，但那些外劳都好辛苦啊。像我的岳父95岁，感谢主啊，他也信主，身体也还不错，他差不多等于有两个外劳加一个媳妇和儿子，四个人照顾，他们照顾不来，只有一件事他们就照顾不来，他日夜颠倒，他半夜起来还要唱歌。各位，那你要陪他就累死了，那你白天还做什么事呢？就不能做事。哎呦，那个照顾的那个印尼佣真是好啊，但是那个而且才20几岁，大概我岳父是94岁开始，那个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晚上要唱歌。那个小女生20几岁，一年他的那个生理期什么都乱了，后来非辞不可，他身体都坏掉了。 各位，照顾老人不容易啊！你要老吾老，一个老就把你弄老了，很不容易，很辛苦。我们都求主给我们智慧力量，看怎么样来做。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你要照顾一个，哎呀，这就是我常常听到基督教讲的，我们基督讲的，哎呀，我们是都爱呀，我们每个人都爱。每个人，我们像讲我好撒玛利亚人比喻，都是谁是我的邻舍，谁都是我的邻舍，谁都要爱。各位讲这种话，就是真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很累的。这个人问的很对啊，我要爱人如己，我要爱邻舍如己。邻舍是谁呀？可不可以有点限制啊？两个、三个就已经受不了了。还每一个都是吗？我们一般的解释就每个人都是你的邻舍啊。你要爱到什么地步？谁是我的邻舍？各位，我们在台湾现在也是啊，教会要多做社区工作，多做这些。哦，然后教会常常就在跟慈济他们比一样，一有什么灾，我们第一个到现场。各位，你要跟人家比什么？就是在媒体上曝光更先。然后人家说啊，你看都是慈济的。各位，你知道为什么都是慈济的？因为他们信的人多啊。我们今天不传福音，基督徒那么少，就是那个牧师就在作秀了啊。这个空难他到现场露一个脸，我到了啊。这里水灾露一个脸，我到了，都是蜻蜓点水，就是作假的。我自己也有到灾区过啊。我真的要说，在灾区，包括台湾那个地震，我去堆积如山的救济物资。那些灾民就一家一家吃，这家是面线，这家是什么，这家是什么啊？基督教的比较好吃，这个佛教的也不错，一贯道最好。我们好像都忘记上帝讲的话了。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他们需要的是基督啊！现在大家都说，哎呀，要给人家听福音，也要让人吃饱。可是我们现在真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吃饱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问题都是吃太多的问题，对不对？每个人都是吧。我们都是过高嘛，这个也过高，那个也过高。好像现在大家都不相信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神的道，比需要神的灵，比这些都要更多。我没有说我们要轻看人家的，像现在雪啊或者风灾，人家缺少，我们供给是需要，是应该做的。不过你要爱人，最重要是要让他认识基督。这个我们先不去讲，我们只是说，谁是我的邻舍？要去做的时候，哎呦，是很累很辛苦的。所以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做过想要爱邻舍的人，觉得很困难。所以他说，限制一下谁是我的邻舍，爱邻舍如同自己。邻居所有的困难，邻舍所有的困难，我要爱到什么地步？Charles Dickens 英国的作家就写过那个，他在写19世纪的写一些妇女，他就是讽刺他们，他们都有爱，这些人爱是 telescopic 式的爱，望远镜式的爱。那个他在那个好像是 Bleak House 那还是 Little Dorrit 里面写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就是专心爱，非不是专心啊，专心就不够薄了，她非常爱非洲的一些孤儿，她天天做的工作就是关心非洲的孤儿。他家里跟猪窝一样，他的小孩没有被照顾，他的儿子也没有被照顾，他就是望远镜似的爱那月球上的人。各位，我有的时候看到教会也有这个情形，我们身边最需要做的工作不做，有人拼命在教会里做。我以前也有这个情形，高中的时候天天跑教会。各位，我不是真的在爱主，我也不是真的在服侍，我在躲避我做学生的工作。每次要考试啊什么，我跑教会，然后我爸妈说：“你怎么书都不读啊？”我就说：“哦，我还没开始服侍，你们就逼迫我了。”你看，小孩子嘴很利耶。我根本不是要服侍，我只是不想读书。我们教会里也有一些小孩子这样。各位，我没有唯有读书观这个读书高这个观念啊。有一些孩子们就是他不想好好读书，教会里每次什么圣诞节啊，什么有音乐啊，有舞蹈啊，有演戏啊，他都来这儿了。大学念了6年， 他每次要来打鼓要做什么他都来。你说你要把本分做好，我没有说你成绩要多好，起码你考试前应该读一下书吧。他要为主受逼迫，要去打鼓，然后被他爸爸妈妈骂。各位，这不是真的为主，这是丢弃自己该做的责任。因为我有这种经验，我在高中大学的时候书读的烂极了，因为我喜欢在教会里混，在教会里面打打乒乓球，搬搬桌子椅子，很快乐，不想读书，就用服侍主来做借口。我们是需要知道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圣经里面在讲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的时候，我们最好先把这个比喻想清楚。他说谁是我的邻舍，我要去爱他。于是耶稣就讲了下面这我们非常熟悉但是我觉得其实很陌生的一个比喻。30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好，这个比喻我们太熟悉了。我在听牧师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大概都会很清楚地讲到说，那个祭司，那个利未人，真是没有爱心。看到，不照顾他，走过去，只有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好好照顾他，这个人才是好的，这个人才是我们的邻舍。耶稣也是这样讲，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要效法。各位，你要不要试着效法一次看看？只要效法一次，我家从我的家到上班的地方大概不到1公里，中间会经过大安森林公园。我每天上班的时候，那大安森林公园里面现在也慢慢开始有一些游民啊什么的，我如果要照顾，我想我一天班都不能上。各位，如果我从刚才来的到这里的路上，每一个经过的人我都敲敲门，你们家有什么需要，我今天应该不能来这里讲道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做好撒玛利亚人的话，恐怕你都不能上班了，就是都要照顾。哎，这照顾的真仔细。你们大家也听过这个，这个路上可能有强盗，可能强盗还在附近，所以那个利未人，那个祭司就绕过去了，他们不敢做这个事，也可能有强盗。那么另外也可非常可能，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事，也许祭司利未人有他自己的事情，哎呀，但是有个撒玛利亚人看了就动了慈心。耶稣很会讲故事，耶稣讲得非常动人，非常仔细，怎么样医好他，怎么样扶他上去，怎么样又拿出钱来。好，各位，这非常好。问题是，包括那么多在重复讲这个故事，从儿童主日学一直讲到我们今天，我们能这样做吗？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是耶稣的吩咐，你照样行吧，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做，这没话讲。只是我们能这样做和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我们也要把它弄清楚。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是主的吩咐，但是我们能这样做吗？你每次出差，每次上班，你每次你这 New Jersey，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上班，你要到城里，看到街上，尤其你在纽约，都会看到很多的游民啊，你怎么照顾他？你怎么眷顾他？现在，这个风灾过去，现在又下雪了，我们怎么照顾他？ 我们怎么照顾他们？那我们正事还要不要做呢？好，各位，我提出一个观点哈，这个观点呢，在以前大家都是这样看的，但在这100年来，好像大家越来越不是这样看的。我这样讲就是我没有标新立异的意思，我只是希望根据这经文，我觉得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当这个律法师来问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的时候，他已经错了。各位，永生如果是最好的东西，永生的确是最好的东西，永远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成为神儿女的福分和地位，最好的东西，其实一切的东西不是我们人做了换来的，不是，那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或者毛泽东讲的，人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任何的爱恨都是有理由的，这是对的。但是用在上帝身上就不对，上帝对我们是无缘无故的爱，也就是说，神对我们的爱不是因为我们优秀美好才爱我们。如果我们优秀美好，神才爱我们，跟世人一样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得到上帝的爱。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无缘无故的，总之那个原因不是在我们身上找得到的，不是在我们身上有优秀有美好所以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就是他定义要爱我们，没有别的理由，最起码不是因为你好。所以任何人不要有这个观念，你是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的，不是我们有一点优秀的时候。永生不是我们做了功神给我们的，我们不是做了什么得永生，我们是信了什么得永生。我们信了主得到永生，我们信了耶稣得永生。做不是不重要，但是做是从信而来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是信心是根，行为是果，根比果要更重要。有好的根才能有好的果，有好的果如果不连在根上会枯干的。我们继续来看那个关键的地方，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讲了一个比喻，然后问，那么这个人的邻舍是谁？各位，请各位在听我今天讲的这个时候，可能我要求各位要最放松自己，一紧张你就听不懂了，也不会思想了，要放松自己，要也能想。耶稣在说谁是我的邻舍之前，他讲的这个比喻其实更重要的在不是在讲邻舍是谁，而是我是谁。我的邻舍是谁，他先讲我是谁，或者说人的邻舍是谁，先问人是谁。你今天要去找你的邻舍是谁，耶稣讲的比喻先告诉你，你先不要找你的邻舍是谁，我先告诉你你是谁，你在什么状况中，人是谁，人在什么状况中。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想要做事做行律法来讨上帝喜悦的人， You better 先知道你是谁。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一个落在强盗手中被打得半死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每个人，我们也不必讲这个人落在强盗手中他有没有什么错啊，猜想的太多不需要，就是他落在强盗的手中，他是非常可怜，被抢了衣服，被剥走了，被打得半死了，然后他带着血带着伤，然后我们也不能怪别人。别人邻舍嘛，我说就是身边的人，有人是我们身边人，但是各位自顾不暇， 或者他有事情要做，我们不能怪他。就如同你每次经过纽约地铁地那些人，你不能够说我们经过没管他就是没有爱心。哎，这些事情各位也听多了，耶稣也讲过，因为这个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心爱心就慢慢冷淡了。各位，你做好撒玛利亚人还不一定很容易，对不对？你看中国台湾都有这些事情啊，有人车祸你去帮一下忙，后来人家告你。我们教会就有这个事啊，有一个不能算老太太，五十几岁的姐妹，在公车上，我相信她讲的是真的，公车上那个车子紧急刹车，一个老太太摔倒了，她去扶她，后来这个老太太告她把她推倒，赔了二十几万。你们应该看过这些新闻啊，在中国大陆也有啊，不能随便做好人的，随便做好人人家告你啊。现在还台湾也从美国学会这些坏习惯了，有些假车祸啊告你啊，先不要讲假车祸，就是做好人还不太容易，起码我们听过很多这些警告，我们教会就发生过两次，现在还有一个诉讼，一个诉讼就是这个姐妹就扶人家就被告了，说他害他推倒了，摔的二十几万。另外一个也是扶一个人从救护车从计程车推到急诊室，那个人后来摔了一跤，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录影带也没照到这个部分。他被告是被判，好像和解，他要罚100万。到底他有没有让人家摔跤，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的确也不能够说什么。但是就是我们听到这些都有一点啊，不要随便扶人哦，善人善门难开，好人难做。我们不再讲别的，我们再讲到说。我们不太能够就马上定这个立位人和祭司的罪，他可能有事，可能在那个时代，我们也不要说人心不古，每个时代真的是好人都不一定好做。我们讲到我们在什么状况中，我们在谁是我的邻舍，那我先告诉你我是谁，我是一个被强盗抢被打得半死的人。然后有没有人经过？有，经过的人能不能帮你忙啊？不一定能。我想到另外约翰福音有一个躺卧38年的瘫子，各位他要得医治应该不算太难，只要水动的时候第一个下水的他就能得医治了。那个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知道，因为那小字上面写的，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的事，但应该不太难嘛。第一个下水，水动的时候第一个下水的人就得医治，那你看水动的时候第一个下去就可以了吗？这个是在约翰福音是第五章还是第四章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是在讲到那个池叫毕士大，是吧？
嗯，对。
毕士大的意思是 house of mercy， 恩典之家。可是你能不能想象一下，那个人躺了38年，耶稣问了很荒唐的问题，你要痊愈吗？神经病了，你问一个牙疼的人，你希望牙齿好吗？你到餐馆吃饭，你要问他说你要来吃饭吗？一个人在医院里，你问他你要痊愈吗？废话嘛，当然要痊愈嘛。我不是不要痊愈，我是没有办法。他说先生，每次水动的时候都有人比我先下去，你能想象吗？如果那个毕士大池如果真的是水动的时候天使定期来搅动那个水池，不知道多久一次，24小时一次还是一年一次，不晓得。水动的时候各位谁先下去？各位一定是最健康的人，最不需要医治的人最好最快好。或者如果就是他要看到水动啊，他跑得快啊，他能把别人弄开啊。这个人本来，这个人是最需要帮助的，最需要好的，但他最不可能好，因为他没有这个力气。好，还有一种人，如果他身体真的很不好，但他爸爸是党委书记，他爸爸是黑道，每次水动的时候，旁边站了一排保镖，一个人都不能下去，慢慢把他扶下去，他好了。各位，这个世界谁能好？优秀的人。这个世界就是锦上添花的世界。 我们也不能说不好，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越好人越看得起你，越需要人怜悯越没有人怜悯，连我们自己也不一定怜悯自己。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世界，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封建世界、共产世界都是这样。是不好也不知道，反正你跑到前面就是，你越有需要你越不可能。所以到最后我想，他爸妈也离开他了，儿啊，对不起，我们实在抢不过那么多人，你好自为之。你还有弟弟我们要照顾，你还有妹妹我们要照顾，朋友慢慢也离开了，老张啊，对不起，我们自己还有店要看，不能天天陪你。躺了38年，我想所有的意志所有的都消沉了。这就是这个世界，你要得永生，先不要讲得永生，先脱离死亡和疾病吧。但脱离得了吗？脱离需要人帮助我们，谁帮助你？大家都说银行就跟借伞的人一样，下雨的时候就不借你，白天不需要的时候就借你。我们也不能怪银行嘛，各位你们开餐馆可能都贷过款吧，我们能怪吗？这世界是这样。感谢主，各位，耶稣要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从出生开始就在苟延残喘的人，我们就在跟人家拼啊，厮杀。那天我来的那天晚上碰到一个小女生吃饭的时候，看起来好可爱，哎呦，12年级好辛苦啊，那么小小女生有什么好辛苦的，又不在中国，哎呦，班上很多韩国人啊，我就知道了，竞争啊，拼命读书啊，年纪轻轻不能玩不能快乐，好辛苦。各位，我没有说人一天到晚就吃喝玩乐哈，但是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哎呦，人活着真是很累。你是谁？你是个被打得半死的，然后有各样的要求，我们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你辛苦，父母也辛苦，大家都辛苦，不辛苦好像又不能生活。我真的在台湾也听到过，就真的听到过，现在台北街头比较少这种人了，但是我大概10年前还听到过，就在我们汀州路有个老先生，他是在中国大陆还很多，就拖着用背拖着那个什么卖鸡毛掸啊什么卖扫把的一个车子，很辛苦，年纪这么大还拖车。有个妈妈带着小孩经过，他就跟小孩讲，不好好读书将来就这样。真的好辛苦啊。各位，当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才能讲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亿万富翁或亿万富翁的儿子，我们活在世上都有压力，都辛苦，都痛苦，因为我们在罪恶、在死亡、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是谁？我是一个被打得半死、苟延残喘，别人也爱莫能助，帮助有限，爸爸妈妈能帮助有限，而且爸爸妈妈还常常增加压力的。在我们最可怜、最需要的时候，一个跟我们不沾亲不带故的用一切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传统上解释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现在人都不这样解释了，但是我怎么看还是就是耶稣。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爱我们，没有人爱我们的时候他爱我们，没有人救我们的时候他救我们，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没有人有这个意愿，他有这个能力，唯独他有这个能力，唯独他有这个意愿，他爱我们。所以你的邻舍是谁，先要想清楚你是谁。我们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我们的邻舍是那个连续我们的。我觉得除了耶稣以外没有第二个人选了，这也丝毫不是什么灵异解经，就是照字面来解。你有别的解释还灵异解经。36节，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那个人的邻舍呢？是怜悯他的。 你去照样行吧，两个意思，你去照样行吧，一个意思是你就去爱他们。各位，你爱那爱你的人，那就不难了吧。你被耶稣爱了，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因为我们领受了这恩典。约翰一书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啊。今天教会的困难问题，绝大多数教会困难问题就在我们都是道德教育，我们怎么做父母，怎么做儿女，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哎呦，真的听着听都听累了，然后我们没有力量。各位，如果我们要行律法，我们必须先听福音；如果我们要扶助人，我们先得被扶助；如果我们要安慰人，我们先得被安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教会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传福音的。教会不要忘记，这世界上的人是被打得又残又缺，又没有力量，又四顾无援。耶稣救我们，耶稣爱我们。这个如果你不记得的话，我们去讲别的，就是没有力量啊。那就跟共产党今天要讲道德、讲这些一样，没有力量了。大家活在世上，唯一的力量就是我们借着一点利益或者被迫吧。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被主爱，我们就能爱主。我们一定被主爱，所以我们一定能爱主。你照样行吧，下面一个就是大家都会讲的了。我们照样行吧，是我们要照耶稣所做的，照好撒玛利亚人所做的去爱人。我们刚刚说这是很困难的，对，是困难，但是我靠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我也感谢主，我们也在做这个事，就包括你们现在。你们工作如果是以餐馆为主的，我相信很辛苦。我在美国打工的时候也在餐馆，虽然我只是 part time， 很辛苦很累，但是我们靠那加给我力量，我们就能做，我们就继续能渴慕，继续能服侍，继续能爱主。所以让我们照样行，不是靠着自己，永远不是靠着自己，永远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永远是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照样去行。下面我还十分钟的时间，就把它做一个结束。那个就是你们的团契了，新马大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故事各位也很熟，你们说新马大一定也是有感而发，我们也就再说一下，再解释这个我们熟悉的。马大、玛利亚、拉撒路是兄妹或者姐弟三个人，这一家人是拉撒路很有名，因为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马大很有名，因为他伺候烦乱，已经千古以来都是马大的特点，就是伺候烦乱。玛利亚，我们好像觉得他不太好，但是耶稣又称赞了，所以我们也没话讲。玛利亚好像就坐在那里听道嘛，就是听道而不行道嘛，这不好嘛。所以牧师尤其不喜欢讲玛利亚，牧师都喜欢大家做马大，多多做事。各位对不起，在这里马大没有得到丝毫的称赞，只有责备。所以你要学马大实在不对的，但是我们也解释一下。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他的道，并不是说我们了解圣经都要灵活一点，并不是说耶稣要求我们天天坐在他脚前听道， 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啊、哦。这有的时候有些图画还有画这些，很温馨。我们看圣经，的确圣经讲了很清楚，我们不是单单听到还要行道，不是单单信道也要行道，我们承认这是需要的，这是应该要有的。可是这里耶稣的确说他得到了上好的福分，不可少的，他这里没有讲两件事，只有一件事。上好的翻译的恐怕也错了，上好的哈，好像是 better， 有好有更好，但是原文就是玛利亚已经选择了好的，只有一件，没有第二件，不是听到第一好，行到第二好，不是，只有一件事好，听到，当然不是只听到，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各位坐在耶稣脚前听到，不是字面上我们天天坐在那里听到，我一再讲了我们要行道，坐在耶稣脚前听到，就是我们基督徒永远要有个态度，就是如果我们要有行动，如果我们要付出，我们必须先领受，我们必须不断的领受才能不断的付出，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向主张口，我们必须不断地在圣灵的感动下向主大大的张口，打开你的信心的窗户，主啊，请服于我，主，我需要你安慰，需要你鼓励，需要你充满，需要你给我力量，需要有你的爱，我要服侍你，一分一秒没有你的爱我都服侍不起来。你需要有这样一个态度，就是你先不要很神勇的，哎呀，我要去做这个事，我要擦干人的眼泪等等。我们都需要先主，你先擦干我的眼泪，你先擦干我的汗，你先温暖滋润我。每一个时候你这样做，也不要把它想成这样，就是要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啊，得到什么温暖，就是要有信心，就是要仰望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总知道我们是占便宜的人，我们是有福气的人，是上帝白白爱我们的人。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为主活为人活，而不是我们自己先多努力。我们总是，路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是有理由的，我们总是先被白白的恩待医治，我们才能照样行，我们总是先白白的领受上帝，我们才能服侍有力量。马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了。其实耶稣最需要的不是那些吃喝。各位对不起了，我今天来这里我并不是在责备各位哈，我也很感谢主，各位也没有，我在这里希望我讲的不是骄傲的话。各位，我来这里，其实我来任何一个地方，我最希望的并不是我在讲道的时候有人奉上一杯水一杯茶，我在讲道的时候有人抬一个沙发椅来啊，牧师你辛苦请坐，我在讲道的时候有人帮我按摩，我在讲道的时候有人来个电暖气，我在讲道的时候有人拿冰淇淋喂我，各位，我都不需要，你想也应该不需要。我在讲道的时候，我最希望的是你坐在那里听。当然重点不在你坐在那里听，我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服侍，你们接电话什么我都一点都不会在意，事实上我早就有足够的经验，我知道很多时候很多人是有服侍的，有事情的，他必须要到餐馆什么，都感谢主你们这么难过来，只是我在表达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今天基督徒需要有的态度，尤其是马大需要有的态度。耶稣并不需要吃喝的，他能变出很多吃喝的，耶稣需要啊，对不起，真是用需要，有人愿意领受他的恩典。各位，客人到你们餐馆去，如果那个客人跑到厨房说，哎，我教你怎么炒菜，我来帮你炒菜，你会说你给我滚出去。客人到你餐馆给你最大的恭维，叫你最大的快乐，就是你炒出来菜他吃得干干净净的好吃，就 各位，你对主要有这个态度。各位，你到医院里面去，你是一个要癌症要动手术人，躺在手术台上，你对医生最大的恭维，你能做叫医生最快乐的事，就是你乖乖躺在那里让他给你开刀。你做让他最讨厌的事就是啊，医生，我帮你擦擦汗啊，我帮你，哎，你要不要喝点东西啊？啊，医生啊，你要不要接手机啊？我帮你接一下。你给我闭嘴，躺在那里，让我替你做事。各位，上帝要他儿女最重要、始终的一件事就是，你让我替你做事。你要信我，你要替他做事很好，但是先被他洁净，先被他训练。一个学生对老师最大的恭维，就是老师教他就愿意听。如果老师教的时候，他在帮老师擦汗、洗手、做别的事，那除了打扰以外，对他自己没有任何帮助。耶稣上帝希望他的儿女领受他的恩典。神有足够多的事要我们做的，神也有足够能力自己做。如果我们要做而不是帮倒忙，就必须不断地在领受中间。你以为玛利亚蒙福吗？她真是蒙福。你以为她蒙福就是坐在脚前听到？不是，她也行道。她行道的事情你们也都知道，她把真拿达香膏打碎了，她浇在耶稣的头上。那件事，玛利亚做的两件事，我看大家都不喜欢。第一个，他坐在那里听到，我们不敢讲不好，因为耶稣称赞了，但我们总是加一句，教会也需要马大，免得大家只听到。其实真的好好听到，一定能行道，而且真的把牧师的道，把道听进去，行道才会不任意妄为，都是按自己的意思来服侍，那就不对了。玛利亚有做事，玛利亚把她的爱倾倒在耶稣前面。他因为领受了耶稣的爱，所以他把香膏浇在耶稣头上。门徒又不喜欢了，干嘛？这个可以卖很多钱。各位，这当然可以卖很多钱，可以做很多善事。但是玛利亚因为领受了上帝的爱，她有一个表现，就是她不顾一切的爱耶稣嘛。神希望我们去爱他，要不然为什么要尽心尽心尽力的爱他呢？但你没有神的爱，你不会去爱他的。我们所有的服事会有怨，会有气，因为你没有领受他的爱嘛。你觉得自己付出太多了，你觉得别人都坐享其成。玛利亚把香膏浇在耶稣头上，耶稣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福音传到全世界，都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所以我们应该要占尽便宜才好，白白领受，就是白白领受。你不是做了什么功换来永生的，你是白白领受的，因信称义的，因信得永生的。但如果你白白领受，白白得来会白白舍去，然后我们又白白得到了。耶稣说永远被纪念，上帝纪念，世人也纪念。所以求主让我们愿意领受，愿意学习，真的领受对了，我们也会有真的付出。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求主祝福这个团契，求主让这个团契在主的恩惠慈爱下成长，求主让每个弟兄姐妹知道自己的蒙恩，圣灵常常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主为我们成就的奇妙的事，圣灵常常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为我们成就奇妙的事，圣灵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何等污秽不配， 被你洁净的何等圣洁良善，让我们心被恩感，就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心被越来越多的恩感，越来越认识主是多么爱我们，我们就越来越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上，我们侍奉越来越甘心，越来越乐意，越来越遭受魔鬼的攻击和打击的时候，因为主啊，真的，我们越爱主，一定魔鬼越恨我们，一定越多的打击，就让我们不被打败，更多被你的爱滋润，更多知道自己的不配，更多知道你的打击都有美好的结果，就让我们更顺服，更勇敢，更刚强，更壮胆，更坚固，更不被打败，更不被罪恶所胜，更能够以善胜恶。求主恩待这个团体，主啊，让这个团体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的工作上，他们跟员工、跟老板、跟家人相处，都能更蒙福。我们知道，孩子在以前餐馆打工，也知道餐馆的生活很辛苦，不仅是工作辛苦，很多时候家庭生活也被忽略掉。主啊，我们都要求主怜悯，让他们享受到你给他们的工作和家庭的快乐，也在教会有服侍，也在教会里享受到主给他们的安慰和鼓励，也让他们不像其他的人一样，只是拼命工作，拼命工作，拼命存钱，让他们也有享受，也有快乐，也有喜乐。主，因为你让我们在世的日子里面，六日辛勤工作，主日我们安息享受，求主让我们天天都工作，天天都安息，天天都行在主的恩典中。我们感谢主，也求主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没有分等差，没有觉得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比较值得尊重，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比较不值得尊重。主啊，我们都是主的肢体，被你尊重，被你爱，我们焉能不爱主所爱的，我们焉能不尊重主所尊重的，让我们彼此尊重，彼此尊荣，归荣耀给上帝。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的家庭生活，也都在主的恩惠慈爱中有享受，不仅尽到做父亲、做母亲、做丈夫妻子的责任，我们也享受到被人的服侍的快乐。主，因为你实在是这样恩待我们，我们求主赐福教会，赐福家庭，赐福我们跟你的关系更亲密，更敬畏主，更爱主，更信靠主。求主赐福每一个团契，每一个教会，你的国度在世上能够使得救的人越来越增多，得胜的人越来越增多，主的名被人高举，万膝向你跪拜，万口向你称颂。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